我见过好多病例，当病人未接受舒缓护理之前，佢哋抵受唔到痛苦而要求安乐死。但系后嚟佢哋接受咗适当嘅舒缓护理之后，痛苦减少咗，好多病人都经常表示后悔以前曾经要求安乐死，好彩冇真系实行安乐死。佢哋得到疼痛同埋其他嘅病征嘅控制，唔觉得孤单无助，冇觉得唔能够自主，冇觉得冇人关怀。其实安乐死只不过是给那些急需受援助的病人提供一种负面危险很急速的答案。有位癌症病人在报章和电视提倡安乐死，那舒缓护理人员见到之后去接触他，提供适当的舒缓护理。后来他在报章发表文章和接受电视电台访问，更正以前错误的论调，向大众介绍舒缓护理。他叫人家不需要安乐死。有些人认为安乐死可以同舒缓护理并行一起实行，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观念的。当你不离不弃病人的时候，你就会去找个方法来替病人减低痛苦。但是当安乐死存在的时候，你就会减低这方面的热心，很容易地用死来解决病人的痛苦。那医学界对减轻痛苦和改善照顾方面就缺乏兴趣和研究。尤其是社会人口老化，医药支出肯定大增，对病人护理的财政压力就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安乐死成为一种较便宜的另类方法，如果医生帮手，他就会死得较为舒服，这样将病人的注意力转来较人道的解决办法。舒缓护理怎可以正常同一个时间实行呢？在美国俄勒冈州，安乐死是合法的。保险公司对一位病人说，医生开那些药来医治是很贵的，我们保险公司不包，但是那些用来医生协助自杀的药就包。所以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改良舒缓医学和舒缓护理，去协助减低病人的痛苦，令到他们好好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去陪伴他们走这条路，使他们不需要要求尽快走完这条路，或者找人家想办法提早送他们到目的地。即是说，如果有好的舒缓医学，就不需要有安乐死；如果有安乐死，就没可能有越来越好的舒缓医学。如果只重视生命里面的肉体部分，单从是生物学观点来看，为生命下定义的话，死亡就是肉身生命的终结，而健康呢，亦都是单单指身体的健康。没瑕疵的健康就用来衡量人生的价值，疾病就成了生命的大敌，没什么地的东西变成有意义或者有价值。当生命再无法用医疗方法来延长的时候，人就会使用他的控制权，决定将生命几时和如何结束。但是不要忘记，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不是只是肉体那部分。你环顾一下，不难见到有很多人或者有先天的缺陷，或者有后天因意外或者病痛得到的肉体方面的残缺，他们一样是活得很开心。所以不要只重视生命里面的肉体部分，不要单从是生物学观点来看，为生命下定义。健康就不要单单指身体的健康，不要用身体的健康来衡量人生的价值，这样就不会当遇到身体有问题的时候就想早点死。有些病人是患有精神抑郁症，他们觉得对所有东西都没兴趣，对以前一向有兴趣的东西都失了兴趣，他们失眠啦，觉得很累啦，觉得没有动力啦，做什么都吃力，对一切失去希望，觉得很无助，不想跟人家沟通，不知道继续活下去是为了什么，没有生存的意义，不想做人，有自杀的倾向，他们要求安乐死。其实有很多没有肉体病痛的人有这个病，有肉体病痛的人呢，有压力的人呢就更多，及早医可以医得好，使用抗抑郁剂或者接受心理治疗之后，他们就不再要求安乐死。另一个反对安乐死的原因就是，虽然末期绝症的诊断通常是很正确，但是也有误诊的可能。安乐死是一个没得翻转头的行动，一旦诊断错误，那死了的病人就没有另一次机会。在2003年，在澳洲昆士兰省，有一个自以为患有癌症的女士，在众多亲友面前 进行医生协助死亡的自杀式安乐死，其后解剖证明他并没有患有癌症。适当的舒缓护理可能令他继续享有一段很长有质素的生命。医学的进步令到大部分的疼痛都可以受到适当的控制，提倡安乐死的人呢，就转去将丧失尊严和生活质素低落成为安乐死的理由。有些人将尊严局限在样貌和活动能力，当病将人折磨到不成人形，又瘦啦，又甩头发啦，又不能够做嘢啦，慢慢地在等死，就认为是没有尊严的死。支持安乐死的人以为安乐死可以令人得到尊严，但是什么是尊严呢？人的尊严不是决定于他的生活质素，很多人将尊严和生活质素混淆，生活质素差并不是没有尊严。同时呢，如果将尊严只局限在肉眼看到的东西，每个人都不难找到最少有一种令他自己缺乏尊严的东西。我们不能够说一个消瘦、不能够吃东西、不能够说话、大小便失禁的人没有尊严，他为人的价值没有比其他人低。那什么是死得有尊严呢？死得有尊严就是能够接受自己这个肉体能够扭坏的这个事实，有勇气继续生活到自己死去，在未死之前感谢上天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生命，严肃地尊重这个宝贵生命，接受人家帮助照顾这个宝贵的生命。标准来说，安乐死是在排斥生命，在说排斥生命是值得严肃地受尊重的，在说排斥生命是宝贵这个事实，在说排斥别人的帮助，不同意别人认为生命是宝贵的，所以安乐死其实就是令人死得没有尊严。基督徒认为所有人都是天主所创造的，是天主用死亡和复活来救赎回来的珍贵儿女，没什么东西包括疾病、弱智或者甚至成为植物人可以跌退我们成为天主儿女的尊严。生活质素绝对不能够用来衡量生命基本的价值，所以生命质素呢就不可以拿来利用做理由来实行安乐死，去结束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我将会在另一套病人心灵需要的讲座系列里面和大家详细地分析研究一下什么是尊严。基督教徒认为人是天主所创造的，生命属于天主的，我们只不过是生命的管理人，我们有义务好好地照顾和培育这个生命。当我们选择以自杀或者安乐死来结束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履行到管理的责任，拒绝了天主交托的任务，同时夺取了不属于我们的决定权利，毁坏了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同时呢，暗示天主是不值得信任的，他并没有为我们设想，倒不如自己做决定。不明白他为什么赐给我们这个生命，但是又让我们经历困难。虽然天主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我们可以辩称生命已经属于我们所有，我们有权处置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你不要忽略处置礼物的方法反映出我们和送礼的人的关系。不珍惜礼物即是不顾送礼的人的感受和不在乎彼此的关系。譬如你收到礼物之后一手掉了它，你是不是尊重那个送礼的人呢？有些人将尊严放在个人的控制权上面，对自身生命有完全控制和进行决定的权利。如果失去控制能力，需要依赖人家，对所有发生的事都失去发言权，他们就会觉得没有尊严。换句话说，他们要完全控制生死和健康，这些人呢就可能会支持绝望的病人采取安乐死。他们可能认为安乐死合法化可以给病人多些控制权，其实如果安乐死合法化，病人只不过多了多一种选择。没有安乐死的时候，病人仍然可以有控制权，他们可以选择不去使用或者停止那些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效的疗法或者检查方法。这些做法不是等于安乐死，这些是有人情味的做法，适时放手，是对有情生命有价值生命 的一种成熟的做法，是舒缓医学的理念。至于第二些问题，病人自己本身是可以有发言权的，如果他们怕到将来有一天因为病严重到不能够表达意见的时候，他们可以预先立一个生如足，即是 living will。现代人认为人应该有自由选择和自主权，英文是 autonomy。要长期保有控制能力和发言权，最好就是一个叫做生如足，英文是 living will。是指病人仲有决定能力的时候，预先就将自己的意愿清清楚楚同医生讲。一旦病情发展到某个程度，就可以拆去所有会延长临死期的设备。内容主要是批准医生在病人死期将至的时候，不开始使用或者停止那些会延长临死期的仪器和药物，以及不使用那些任何急救的措施，好像心肺复苏术那样。并且批准医生尽量减少痛苦的时候，可以使用那些可能缩短寿命的药。如果病人持续几个月都是处于植物人状态，那批准医生拆除所有可以维生的设备，无形中他们有更多的自主权，健康和生命是属于自己的，所以自己当然有权利作决定。甚至到了自己昏迷不醒的时候，也不要等人家替你作主。这些不是安乐死，而是不做一些无用的措施，用来不放手病人离去，拖长他们的痛苦。安乐死还有很多很多不好处的，我会逐一和大家研究一下。安乐死会为社会带来很深远的后果。安乐死很严重地破坏了医生和病人间的信任关系。由一向有好信誉的医疗专业人士来了结不受欢迎的生命，这样使到邪恶变为良善，错误的行为被认定为正确的行为。这样医生的形象是救人啊，还是杀人呢？医生的一项责任是照顾病人和治理他们的病，因为这个信任的关系，病人信任他的医生是为他们做一些正确的事，善良的和会给他们最好的利益。安乐死的实行会令到病人觉得，今天努力救治他性命的人，明天可能就是试图杀害他的人。医疗护理本质和病人对医生信任的关系，一定会被这些安乐死的存在破坏得很紧要。有些人认为医生已经用很大剂的药物来杀死垂危的病人，与其暗中杀死病人，不如光明正大实行安乐死。这些只不过是那些无知的人的想法。其实医生用药的时候，他的意图并不是想杀死病人，只不过是用来帮助病人减少痛苦，而病人后来是死于自然。因为吗啡的剂量可以用到很高的剂量，不明白的人就以为医生用这么高的剂量来杀死病人。医生只不过用足够高剂量来实行好的舒缓护理，而不是实行安乐死。当然有些个别个案，有些医生是静静地用药物杀死病人，但是这些是犯法和是很少的。安乐死另一个不好处就是一种叫做滑坡现象。如果安乐死合法的话，哪个可以和哪个不可以实行呢？分界线是很模糊不清的，初初可能是用于那些尾期的癌症病人，后来呢可以发展到包括其他不能够医好的人，就包括了低能的儿童、有老人痴呆的、器官衰竭的人、患有艾滋病的人、患有精神病的人，甚至有脑全失，即是所谓中风而引致半身不遂的人。跟着可能更加包括有肉体和心灵痛苦的人，没什么贡献的人。这样下去便认为合格的人越来越多，慢慢潜移默化，合适的人越来越多种类，英文叫做 slippery slope， 或者直接叫做滑坡，坡即是山坡的坡，越滑越快，不能够控制停止。除了哪些人可以进行安乐死有滑坡现象之外呢，还有另外一样东西有滑坡现象， 自愿性安乐死慢慢会发展到非自愿性安乐死，即是病人本身没有自愿要求安乐死，而被家人或者人地慈善地谋杀。起初在荷兰，政府有很严谨的法律条例管制安乐死，只限于那些能够自己下决定的成年人。但是后来慢慢发展到昏迷者、有残缺的婴儿、小童、精神病人、老人痴呆症的人，这些都不能够自主的人，就很可能发展到会利用经济、文化或者其他私人的价值为理由来结束生命。很多人呢就会被节省开支、或者结束无意义生命为理由而遭受杀害，被医生、家属和社会提供一个方便的途径来解决掉那些麻烦的病人、无生产力的社会成员，令到社会或者家人负担的人，好像老人、残障的人或者甚至穷人。有些人认为如果好好管制安乐死是不会引致滥用的，但是在海外的事实证明管制是很不容易，越来越失去控制，后果不堪设想。在荷兰根据调查，那些叫做医生帮助自杀，即是 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 有二分之一是没有向政府报告，有一半医生自认向病人提议安乐死，甚至有四分之一的医生曾经未经病人同意而终止病人的生命，即是大约每年有一千人在荷兰是这样死了，所以最好不要去荷兰看医生，小心点。有人说安乐死是一个私人问题，我自己有权终止自己的生命，想几时死就几时死。但是你不要忘记安乐死有很大的公众后果，一个人的安乐死给大众一个讯息，就是生命没有价值，不值得活下去，这样令到很多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用，令很多人觉得很多其他人都不值得活下去。有病的、年老的、有残障的，这些人自己觉得没有用、没有价值、有自卑感，不死都没有用，是人家的负担，感到有压力、有义务去死。尤其是在那些患有精神抑郁症或者沮丧的厌世病人，更觉得自己不值得活下去。如果有人认同这个生命是没有价值，更加觉得自杀是应该的。在美国俄勒冈州，安乐死是合法的。一个调查指出，有37%要求安乐死的人是觉得自己比家庭和社会是一个负担，这些人亦都会感到有压力，认为自己如果是好公民或者好家人，不想比家人或者社会经济或者情感的负担，不去爱人爱事，那就有义务去死，比其他家人或者社会成员有好的生活，他们会感到有压力，他们会被希望去进行安乐死，不实行就是不履行他们的义务。表面上好像病人自愿或者选择死亡，其实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被迫选择死亡。安乐死有时给那些老的病人一个强烈的讯息，告诉他们他们人生没什么价值，是结束生命的时候了。主张安乐死的人认为，如果医疗不能够供给到给他们所选择的健康，就应该给他们选择死亡。其实想进行安乐死的人，不是单单是对疼痛和痛苦的回应，而是在最后生命控制失败的时候争取和寻找同情。如果说安乐死不好，人家会误会我们无视人的痛苦，不同情他们。有很多人说动物有安乐死，为什么人不可以呢？其实动物安乐死主要是主人不想提供昂贵的治疗，不想付出时间和金钱和精力来照顾他们。受了伤不能够再参加比赛的马就人道毁灭，好一句人道毁灭。如果安乐死是人道毁灭，你想不想好像一匹马咁在没有财政价值的时候被人家人道毁灭呢？主张对病人进行安乐死的人，其实是想停止回应病人的需求，逃避满足病人身心灵的需求，想停止治疗，想藉住病人的死亡来摆脱病人。你想想，打支针整死个病人，那就什么都搞定了，多容易。比较 繼續打理照顧支持病人容易得多。其實除了安樂死之外，還有其他很多可行好的方法的。啲人成日話要同情病人，咁咩係同情呢？英文有兩個字，一係就 sympathy， 一係就 compassion。sympathy 個 sim 字即係解釋一齊，或者一起。compassion 個 com 咧即係一齊或者一起。compassion 呢個字其實英文就係 suffer alongside， 即係話指我哋同嗰個病人一齊痛苦，即係同情心、惻隱之心。所以真正嘅同情心係要同病人同行嘅。盡量幫助他們減少肉體和心靈的痛苦，幫助他們保有希望和自尊心。要顧教宗保祿二世曾經說過，真正的 compassion 是分享別人的痛苦，不是去殺死那個你不能夠抵受得住他們痛苦的人。殺了他們，那你就不需要去跟他一起抵受他們的痛苦了。所以安樂死其實就是不想同情他們。